是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七页第六行开始。这个经文我先念一遍：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这个上一回，就前面经文的一段，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那么执持名号呢，有视持，有离持，这在上回啊也讲过了。这个今天呢，继续在这个讲表啊，视持离持后边，就是这个念的这个持名念佛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所以这个念佛法、念佛的方法啊，我们现在所学的，也就是这部经所讲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这个念佛呢，一般的说有四种的方法。哪四种呢？这个除了这个持名以外，还有三种。一个是观想念佛，就是用那个观的方法想啊。想到这个西方啊，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用观想的方法，这是你一种。再就是观相念佛，观相就是观佛像，也是一种。那么最后呢，是这个实相念佛，实相念佛了，这个那就是最难的了。这个观想跟观相也不是这个很容易的，必须要懂得很多的理，而且呢还要善知识在那里指导啊，然后观呢不会观错误的。佛在的话要自己这个没有善知识在指点的话，自己观呢、就难免会观错误的。至于说这个实相念佛了，这个跟那个这个禅宗啊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跟那个禅宗的那个参禅的办法，还不是后来的这个参话头啊，最早的呀、禅宗的观心呢、观自己的本心，跟那个方法很近似，很相近。但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禅宗啊，只是观自己的本心啊，那么他没有这个这个佛的这个意念在里边，他纯粹要是观自己的心的。那么念佛这个实相念佛呢，啊，他有这个佛的这个意念在里边，其实有佛的意念在里边，当然他 除了这个前面讲那个明了理啊，明了这个事心作佛，事心是佛这个理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呢，他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说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这就不能算是净土宗，那就跟普通的法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观想观相事相，所以都是净土宗的这个念佛方法呢，这个最大的这个也就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只有到极乐世界，其他的任何佛的世界都不去，东方又是佛也好，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弥勒内院也好，都不去，只有发愿到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才是这个一个纯粹的啊净土宗。那这里讲的我们在四种念佛的方法本经，而且我们在台中道场跟我们老师学的就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为什么呢？持名念佛的方法了，我们知道这个净土宗是三根普被呀，三根是不是上等根基的人，就智慧最高的人，还有中等的根基人，也就是智慧是中等的人，那么再有下等根基的人，那智慧是下等的。这个三等的这个人呢，比如说你叫他这个下等根基的，你叫他学这个观想观相事相就不行的。但是这个持名念佛呢，上中下三等都行。所以真正说的这个净土宗三根普被呀，就这个方法来讲，就念佛方法来讲，就是这个持名念佛。所以我们在台中跟老师学的话，就是一开始学的就是这个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它既是三根普被呀，这个方法非常容易，那么下根人呢，他都能够一持名都持得好啊，何况中等上等的根基呢，更容易了。由此可以知道持名念佛了，那这是真正是念佛的一个特色，真正的特色就在这个持名念佛。所以这个小弥陀经呢，专门是叫人家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那么这个持名念佛怎么念法呢？这是在乎个人这个习惯。那么有的是高声念，有的是默念，有的呢这个低声念，这个都不限于不一定，随着个人呢，你这个适合哪一种都可以。但是无论是高声念、默念、低声念呢，都要三应。所谓三应是什么呢？这个佛号从心里起来，然后用口里念出来，再呢用耳朵听啊，心口耳这个这三处啊都能够相应。所谓相应什么呢？口里念的佛号，这个佛号心里啊从心里起来的， 然后再听经到耳朵里边呢，再回到心里去。嗯，那么这个完全是在这个符号上面啊，这样就不会呢，这个口里虽念符号，这个念头乱跑，跑到外面去了，那就不算是响应。那么这个所谓心口耳三种相三处相应呢，有一处呢就说的是摩念。摩念的话，一般说即使摩念没有声音的话，那么口怎么相应的呀？这个还是相应的。摩念的时候不过是不出声音而已，不出声音的时候啊，各位当然念念佛念久自己会知道啊，随时不出声音呢，这个口啊，这个发音的这个喉咙的那个机发音的这个口里的机关还是微微的啊，还在那里动啊，别人听不出声音来啊，自己耳根呢还是听到声音的，那种无声的那这个虽是听不见，那耳根里你只要意心意动了，有那种就从口里边呢，那种这个口的发音机关在那里微微的动的时候，还是有声音的。这是这个念佛的人呢，有种经验，你自然就知道。所以呢，就是要无论是哪一种的，都是心口耳三处相应，这样才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么念佛那个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啊，是要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这个不容易的。那么古人呢有一种比喻，要这个用功啊，要怎么样的用功法子呢？就是说我们在念的时候，心心念念呢都在这个符号上面，我们的念头不准许它乱跑。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猫啊，猫捕啊，这个抓了个老鼠啊，这个当这个老鼠在这个老鼠那个洞里边呢没有出来，这个猫在这个老鼠洞外面这个伏在那里，伏在那里，甚至于连这个呼吸啊都不敢很粗糙，很微微在那屏住那个呼吸啊，在那个静静的等候。一等这个老鼠一出洞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立刻就把它抓住。这是一个比喻。再呢就是这个鸡啊，鸡那个母鸡啊，在内地那个母鸡啊，它先自己生了很多蛋，很多蛋呢，说养鸡的人呢，预备这个鸡将来自己把这个蛋这个孵出小鸡的话，就那个蛋呢不要把它破坏了，把它保存得很好，放在一个地方。那么当这个鸡这个生了很多蛋的时候呢，它就在那个蛋上啊，用翅膀整个身体啊，把这个它所生的那个蛋呢整个把它遮盖起来。遮盖什么呢？用它的身体的这个温，这个气温呢，它的温度啊，暖气啊，来让那个蛋的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接受它的这个体温呢，慢慢的这个孵在里边转变， 转变到相当程度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蛋啊，里面的小鸡啊，孵化成功了，然后就这个把这个壳啊，蛋壳啊，是自己在里面破开来壳，自己的小鸡啊就破壳而出。在这个小鸡没有破壳而出的时候，在里面只是一个蛋呢、啊、那么它这个母鸡啊，就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啊，浮在上面不肯下来、哎、要这个要吃东西呢，临时下来一下，很快就吃完了以后，又到上面去，又浮在上面。这叫做啊，如饥抱卵。哎，那它必须这样，不这样的话，它就孵不出来小鸡。那个毛捕鼠的话，它不那样的在那，它就捕不到老鼠。拿这两个事情来比喻啊，我们念佛啊，就把佛号放在这个心里，你无论是高声念、默念、低声念，佛号一直要在那里啊，不要放弃。就像那个啊毛捕鼠啊、鸡抱卵一样的，一时一刻也不要离开。这就是儒家的经典也讲的，儒家经典说道，这就修道啊，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啊。你修这个道吗？什么叫修道啊？修道你不能够啊虚于，虚就是很短很短很短的时间，就是没有一很短很短时间都不能够离开的。哎，所以在经里面，佛经里面要讲，要讲什么呢？要是净念相继啊。嗯，因为我们的念头都跟佛号在那里连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净念呢、啊。净念不是说啊，现在念佛的时候是净念，不念佛的时候就这个念头就乱跑了，那不行啊。逼的是这个念头啊，一直持续下去，相继下去，这个才能够成功的。那么这样讲起来，就是说要净念相继的话，那就是一天到晚在念佛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家修佛学佛办不到啊，就是这个出家在这个寺院里边呢，也不容易办得到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这个在家这个念佛，念佛这个你这个一天呢，一天到晚这样静心相继是没有办法的，没办法，这个怎么个修法子呢？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讲到这里，他老人家就开示了，他说我们念佛就是这个用功啊，就是功夫啊，这功夫什么呢？有内功有外功。内功的话，那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当然是我们每天都要念了，看个人的这个时间决定。你比如说你这个早晨这个或者是晚间这点朝暮二时啊，你能够念一个小时啊，你就念一个小时。或者你要上班或者是上学，这个太忙了，时间不够这么多，那就半个小时也可以，甚至于半个小时也是抽不出来，你再短一点时间也行。不过呢，你每天呢早晨晚间这个两次的这个正当的这个功课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念的，就是内功。 在做内功的时候，那就是要啊，像毛不熟肌肤挛肌暴挛那样的是这个一心在那里啊，不要乱跑。那么这是内功以外，这内功，内功以外的外功怎么样呢？外功我们比如说这个在外面做事情，各行各业的啊，当公交人员的，在学校里念书的，做生意的啊，这个做这个工业各方面的，你无论做什么事都没关系啊，你做哪一桩事情你就心里很安定的，一心一意的就做那桩事情啊。那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有空下来的时间呢，符号你就从心里面提起来了，就提起了符号了啊。那么这样的话，你无论做事情、吃饭、睡眠，那个有停顿的时候，除了那些事情以外，只要有空，那么这就符号就提起来了。这个都是外功，嗯，因为你这个学这个持名念佛，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得一心不乱的，一心不乱就是定功啊。果然，我们平常做任何事情呢，都是一心一意在那定，也就帮助我们在学定，嗯，久而久之呢。你做事情呢，做事情就等于在那修定一样的，还是道，哎，你把你这个配合你这个愿发愿，你的愿心呢，哎，一发出来的话，这就是一致的。那么所以这样的话，虽然不能够净念相继啊，也是一心呢，一心一意的在那里修定啊，在那里相继啊，这个。功夫也是啊，也是用得很好。这是我们老师啊，在讲到这个考虑到我们这个在家学佛念佛啊，这个只是一个最方便的，也就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果然照这么做的话，那就有不可思议的一种功效。这个念佛只要念得如法，就能够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的，那这个不得了啦。得一心不乱，这个就能够这个解脱六道轮回，能够出三界啊，啊，这个到极乐世界去。一到极乐世界，那个前面讲过了，有三种不退啊，那个地位非常高啊。那么这个得一心不乱呢，平常呢念得好就可以得，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平常这么念佛了不容易得，不容易得是有很多老修行人念佛念了很久，那么他呢就按照经文里边所讲的呀，来打佛旗，就是结旗念佛。打佛旗就是说，这个约好了也这个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这个修行的人，那么在一起啊打佛旗。不过这个打佛旗呢，我们老师过去也特别慎重的讲过，打佛旗也不是随便的啊。真正打那个精进佛旗啊， 必须要有这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什么呢？这个善知识本身就是得一心不乱的人，由他来主持，他来这个主持这个夫妻。如果没有这种善知识来主持夫妻啊，那个不是精进的夫妻，那当时没有什么了。要是精进的夫妻啊，没有善知识在那主持的话，念佛的人恐怕会出问题的。嗯，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么没有善知识在那个想办法在那个来指导的话，这就很困难了。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那么这个经里边讲的是七日念佛了啊，七日念佛就是说平常念佛的这个没有得一心不乱，这个时候呢大家这个约好了在一起结齐，共同在一起共修七天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就有个成果，那就能够得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这个打夫妻的时候啊，看参加夫妻的这念佛的人，看他的根气如何，也有上中下三根呢。上等根基的人，这个不必等到七天呢，一到这个夫妻的这个道场里面去啊，念一天佛，就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么然后呢，次一等根基的人呢，他或者是两天，或者三天得，或者四天，以至于第七天啊，第七天这个可以得。那么说这个七天呢，并不是说是一定是啊，一定到第七天，大家一起到第七天才能得一心不乱，不是那样的。看念佛的人呢，他的功夫如何，功夫好，一天就能得，然后或者两天三天，那最后呢，最功夫最差的呢是七天，也一定能够得。另外呢，还有个意思，那就是这个七天呢，这个另一种讲法就是说，你得了一心不乱，得了一心不乱呢，或者是一天之中你能够啊，这个保持啊，这个一天呢，这个一心不乱能够维持一天，那么或者呢是两天能够维持，三天能够，一至七天能够完全能够啊，维持一心不乱，这是另外的一种一个意义。所以这个若一日到若七日啊，它有两个意义在内，一个是就得的这一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不违的这方面，不违就是说不违背这个一心不乱。这个七日得了一心不乱，你不管是一天得的也好，以至于七天得的也好，只要得一心不乱呢，那么下面就看这个表后边那个第三项，现实功效就讲的这个一心不乱。那么这个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呢，得了之后啊，就圆融具备啊三大要点。哪个三大要点呢？就是一个是心啊，心呢，就是说你得了一心不乱之后啊，怎么个心法？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呢、啊？我们的心靠不住啊，虽然讲心里话，如果外面有一个 很有权威的一个人，他冒充的这个善知识，他用种种细枝细说的来一说的话，我们就难免受他的影响，信心就退了。他这个得到一心不乱的这个信心呢，绝对不退。不管你是这个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理论，用什么样的事实，想使你把这个信心退掉的话，办不到。这是一个心。再就这个愿来讲，三要当中的心、愿、心，这个愿来讲，只有愿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假使说有某个大菩萨，甚至有释迦牟尼佛来了，告诉你啊，你现在不必到这个极乐世界去，我这个花藏世界呀，比那个好的太多了，你当下你就在这个花藏世界，你可以啊变更你这个愿，发的这个愿，你愿意啊这个生的就是在这个花藏世界。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跟你这样讲，你还是不变更你这个愿力，那你说师尊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可是我原来发的愿是根据你老人家原来说的那部经典里面的，我是根据那个已经发的愿不再变更。你可想而知，能够有这种坚定不移的这个愿力啊，佛菩萨再来劝你改都不改，你可想而知，世界任何的力量都不能够让你改变的这个愿力，这才是得了一心不乱的这个愿。那么讲了这个行呢，行就是持名念佛了。持名念佛真正得了一心不乱的这个佛号啊，绝不会像我们念了念了就忘记了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做事情的时候啊，就是提不起来佛号啊，就是正是在做早晚功课，在念佛，念不到什么若干时候啊，这佛号也乱跑了，心里也乱跑，这往往有的。你得了一心不乱的时候，这个持名啊绝不会乱跑，而且你这个念头啊永久就在这个佛号上面。所以这个信愿行这个三要呢，只要得这个一心不乱，这一心不乱之中就圆满无缺的圆融的具备这个信愿行三要。那么这个一心呢不乱具备这个三要我们了解了。再说我们这个也常常这个遇见念佛的人说了啊，我这念佛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呢？这个我们老师过去也曾经讲，不必要问别人，也不必要请善知识来印证，那这个得不得一心不乱自己就能了解。你自己怎么了解得一心不乱还是没得一心不乱呢？那比如说这个一心不乱呢，有事一心不乱，有理一心不乱的啊。那个前面讲这个持名的时候，有事持名，有理持名。那么你无论是事之名理之名呢，看你功夫用到什么程度，功夫这个用的这个 这个到那个思义心不乱的时候，就得思义心不乱。功夫无论是四字离字啊，你到了最好的时候啊，你也得照样都能够得到离心不乱。那么我们就先讲思义心不乱。怎么叫做思义心不乱呢？他这个表里面呢，这张表里讲呢，是我执亡啊，我执没有了，不为见识所乱呢，这个是思义心。那换句话说，你得了思义心是什么呢？我执就没有了，我执亡也可以得我执无啊，我执没有了，我执没有，那就是说没有我执，就那个见活思活就不会被见思二活来扰乱。那么这就是示意性。讲这个见思活，这个里边就是很里边那个很多了，意思很多了。如果要专门把这个见思活详细的说，也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好几个小时才能讲得完的。而且就照那样讲的话，听起来呀也很困难，不容易听得明白。那么这里呢，有个自己来那个测验测验啊，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大家要是啊，我自己检查我自己是不是得意心不乱。得意心不乱，你看上面我执这两个字啊，我执啊，就一切的这个恶业了，凡夫众生没有一个凡夫众生不造业的，不造恶业的。造恶业为什么要问呢？为谁造恶业呢？为谁来造恶业呢？是为这个恶，为我来造恶业了。凡一个人自有我，这个我的我执的根本在哪里？我执根本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就把第八识牢牢的执着在哪里，当作自己。然后这个第六识啊，就是从这个第七识里边出来的。所以第六识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思想啊，我们第六识的这个分别心呢，分别这个对那个，分别这个是是非非的人，某人对我不起，那个又想我又怎么样的报复人家，我又怎么样对于世间那些这个财色啊名利等等的，要想贪求过来，贪求不到的话又发脾气啊，贪求到了自己又傲慢了，就是我比人家什么都比人家有，都比人家好。这个就是病根子，就是从这个我执来的。要是我执没有了，换句话你得了一心不乱，得了是一心不乱了，我执没有了，那这一切的都天下太平了。换句话说，绝对不会造业了，贪嗔痴慢疑啊，一切都没有。你说疑的是吗？疑的还是为了自己啊，贪无论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啊。那么就这一点，可以时常啊自己测验测验自己。我们日常在这个世间，做事情也好，研究学问也好，这个甚至于我们想行菩萨道，劝人家这个学佛也好，时时刻刻要反省反省自己的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不是与那个名利贪嗔痴慢疑这个与那个啥有没有跟那个连在一起？如果那些念头完全没有， 绝对不会造业了，那这就是得的一心不乱了。嗯，再说的更简单一点，我们绝对不跟人家争什么这个这个恩恩怨怨的是是非非的，一切都不跟人家计较那些事情，这就行了。那么这个四一心不乱，那个就是很简单的啊。那个为什么那个经里面呢讲了个戒律啊，正到阿罗汉果啊，阿罗汉果古时候那个罗汉的这个耕田呢、啊、耕田的时候他那个铁器犁在这个翻土的时候啊，土下小虫啊自自然然就离开来了，它不会有杀生力的噎在那里了。嗯，我们这个应光祖师，各位知道啊，他这个那个时候，那个在内地那个睡的那个单上面呢，就床铺上面呢，有那个跳蚤啊，那个跳蚤咬得很厉害啊。那弟子们用什么药品把它这个消除吧。应光祖师不必，哎，让他自动走，哎，果然呢，那些门窗的那些跳蚤的话，自动就是迁移了。这个人，各位读那个应光法师文章，那前面介绍的事迹就有啊，就是这个不是你到那种程度，就是得到这个四一心不乱，我之没有的话。杀盗淫妄，这个杀业是这些等等这些罪业的，绝对不会造的，就是没有那个机会造。你有那个德，道德在那里说感应的话，一切的罪业都不会造的了。这就是自己，我们可以试试拿这个来，用功呢，我们也用这个念头啊，来帮助自己啊，自己试试在这里检点自己。那么这个十一心是这样的，到了这个得了理一心怎么样呢？理一心呢，各位看，法执没有了，法执亡了，法执没有了之后呢，不为二边所乱呢，啊，二边是什么呢？二边普通讲，我们学佛的人呢。这个一个讲在理论上说，一个是讲空，空啊，什么一切要，比如说讲那个看空了。那么一个呢讲有，哎，这两边呢，空是空的这一边，有是有的这一边呢。那么你专门讲空或者专门讲有啊，都是偏在一边的。第一的要知道啊。空有双两边都要兼顾着讲，这不能偏哪一边，这叫做中道。哎，那么这个不为二边所乱呢，那你正道这个得到理心不乱的话，对于佛法上面这个理呀， 啊你也不会偏在空的一边，也不会偏在有的这一边，自自然然的就是啊，能够这个把握到那个中道。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无论哪一部经里边都是相同的。举一个事实呢，我们可以说一说。比如说前面讲那个离痴的时候啊，用离痴名的时候啊，讲的这个万法唯心呢，懂得这个道理了啊。那么这个要自性弥陀了，阿弥陀佛固然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自性之中，我们本性就是阿弥陀佛，叫自性弥陀。 再讲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医报那个世界，那世界叫净土了。净土呢一般呢也讲就是啊唯性净土啊，那个净土啊，只要你懂得这个理，你就知道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啊，不会在我们心外的，就在我们心中，那叫唯性净土。这是啊讲理，但是呢，你只偏着这个理啊就不行，就是只偏到一边去了。哎，那怎么偏一边呢？把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看呢，没有那回事情呢，否定西方极乐世界，只肯定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肯定这一边的。所以现在这个他们现在一般的这个讲这个建立人间净土啦，这个讲自性弥这个弥陀啦，都是这种看法，都是这种见解。这见解怎么样呢？这见解就是一种一偏之见。那么偶一祖师以及其他各祖师都这么说的，讲得清清楚楚的。你这个固然这个理要明了，明了这个理也不能否定这个事啊，事实你不能否定啊。事实上极乐世界在西方，从我们这里要经过十万亿佛土然后到达西方，那个地方那个有个极乐世界，那是事实。在那个世界里面有教主，有阿弥陀佛的教主，那也是事实。你不能说是讲这个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就否定那个事实上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个就是偏见。那根本他这个理啊根本就没有圆融的。我们不了解这个事与理的话，就很容易啊被那些专讲理，就知道这个理废弃这个事啊，被那些人呢、啊、他们的那些说的那些话，把我们这个信心我们的愿力就退掉了。所以我们明理非常重要，明了这个理之后啊，就是他们那种啊那个什么呢，他讲的再高明，只要他知理废事啊，知道这个理而否定那个事实的话，他就什么呢，他就是一种法执。法是佛法，执着这个法，这个佛法是啊，佛法不是不好的，佛法是就是叫我们呢按照这个法很如法的去修持啊，修持到了一种程度的时候啊，法也要舍啊。那个《金刚经》里说的清清楚楚的呀、啊，这个法什么呢？法就好像一条船一样的。你乘着这个船，目的是要过这个水，过这个河呀、啊。你过了，到了岸边，你筏还要，你船还不舍弃的话，那你就不要上岸了。那换句话，我们知道这个佛法了，你就按照这个法来修啊。你知道这个法，知道这个法不能够修这个中道啊，哎。那就永久得不到那个结果，不会正果的，换句话是不会得离心不乱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得离心不乱，甚至四意心不乱都还没有到啊，那么可是呢明了这个理之后好办了。他们那些随便说话的那些人呢、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啊，他是一种法执啊，不值得听信他们那些话。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得到理性不乱什么呢，法执没有了，说空也好说有也好 我们说这个我们自信弥陀也好，这个十万亿佛陀以外的阿弥陀佛也好，你能够势力圆融，哎，势力圆融啊，你当下你这个就在这个得的这个大定啊，就在这个定中，你就能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就在眼前呢，极乐世界就在这个也就在眼前呢。了解这个理有什么好处呢？那就不会发生其他的问题了。发生什么呢？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阿弥陀佛那么远，怎么会来接了？我东西搁了这么遥远的地方，我怎么能一下子就往生到那么远的这个极乐世界去吧？这些问题不会发生了。哎，所以理啊，这个非常重要。哎，这是我们没有得，虽然没得一心不乱呢，明了这个理就有这种用处。何况得了理一心不乱呢，那更不得了了。那后面有讲到的话，那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极乐世界有四土啊，那就是高层次的了。那么这个我执法执啊，这个一是事一心，一个是理一心，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最后这个结一句话呢，在这个夫妻当中七天得到一心不乱之后啊，从此绝对不会啊再起惑造业了。哎，我们所以是这个起惑造业啊，就是那个见思惑无明等等在那里啊，即使得了四一心不乱，见思惑就断了啊。这个粗浅一点就是福啊，由福而断。那么离心不乱呢，法子没有。那么这样你想想看，活自然的就没有了，绝不会因为再有贪嗔痴慢疑，然后再造这个杀盗淫妄了，哎，不会再起或再造业了，就可以啊，由这里可以自己测验自己是不是得啊失意心不乱，或者是离意心不乱。这个得失意性离意性呢都是结果啊。那么在这个没有得到这个果以前，我们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怎么样持名，怎么样用功。那么用功的时候，这个最好你能够得到意性呢。万一得不到意性呢，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老师也讲过了，你只要念呢，念到一个熟就行了，很熟啊。怎么讲熟呢？那就是说，这个我们做招募二科的时候，果然在那里念佛，念得很熟，念都不会乱跑。平时呢，你只要工作没有了。只要不再做这个工作，一个闲下来了，一有闲的时候啊，你就符号就起来了。哎，这是个。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社会上跟人家来往呢，免不了有这些烦恼的事情。啊，烦恼不管是什么烦恼，啊，喜怒哀乐这个都是烦恼。当任何喜怒哀乐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啊，马上就不要使这个喜怒哀乐这个继续发展了，立刻就用这个符号来压扶住，用符号扶住啊，这个烦恼就自自然然就把它压迫下去了。平时用这个功夫，那么这个功夫用得很熟，用得怎么样熟呢？只要有烦恼起来，烦恼一起来，马上自己就知道用符号就起来，几乎是同时的。这一点呢，可以我们平常这个，就是老师在世的话是非常慈悲啊， 是教给我们是一个最方便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哎，他老人家他说个比喻，你是烦恼，把这烦恼比喻这个黑暗的，符号比喻这个灯光啊。黑暗来的时候，你灯光一起来一亮的时候，黑暗立刻就消失。你要是手怎么手的时候呢？黑暗起的时候啊，立刻就是光起，符号立刻就起来。练习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熟了。哎，你这种熟啊，就平常我们在这个日常时候就没有烦恼了。到临命终了的时候，这个，哎，再加上人家来帮助我们念助念，哎，使我们正念能够分明，不颠倒，这就往生是没有问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止。